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七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吃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合意，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人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阿们。被评为世界基督教三大古典著作的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托马斯·阿肯培斯的《效法基督》，还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这些书与圣经一同给基督徒的属灵成熟和信仰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效法基督的作者托马斯·阿肯培斯大约于1380年出生在德国中部地区靠近杜塞尔多夫的肯彭，因此他的名字来自肯彭的托马斯。这是一种将名字与地名相结合的拉丁式称呼，正如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名字意为来自芬奇城的莱昂纳多一样。托马斯·阿奎托马斯·阿肯培斯在20岁之前进入修道院，接受了授予的圣职，成为神父，并且直到92岁高龄，一生只生活在同一座修道院中。他所写的《效法基督》不仅对天主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同样影响了新教。《效法基督》全书共分为四卷，第一卷有益于灵魂生活的，有益于属灵生活的审查；第二卷内在的生命；第三卷是内在的安慰；第四卷走向圣餐的邀请。由于本书内容蕴含深刻的属灵的深意，逾期一次通读不如每次阅读一章，并在阅读后反复默想，以祷告来咀嚼其中的内容，这样便能获得属灵上的益处。第一卷第一章的标题是《效法基督，轻视世上一切的虚荣》。开篇是这样的：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主如此说：若我们真心渴望获得光照，并从无知于心灵的盲目中得释放，就必借着基督的话语效法他的生命与态度。因此我们首要的努力应当是学习耶稣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教导胜过一切圣人的劝诫。凡是真心渴望完全明白基督话语的人，都应当竭力以基督的生命作为自己整个人生的榜样。效法基督是信仰生活的起点，也是信仰生活持续的过程，更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因此今天经文所宣告的那样，圣经劝勉我们要效法神。所以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圣经说我们是要效法神的人。 世上有一种被称为模仿歌手的人，他们专门模仿著名歌手的外貌、唱法和声音，为了活得比原唱歌手更像原唱，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为若不对所模仿歌手的脸型、体态、动作和声音进行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就无法胜任这个角色。因此，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房间贴满所模仿歌手的照片，甚至连日常生活的习惯也竭力模仿。所以说，原唱歌手发胖，他们也刻意增重。那么原唱歌手如果减肥，他们也必须跟着减肥。外貌的相似或许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但声音却并非如此。因此为了唱出相似的音色，他们反复的听与模仿，以至于磁带听坏，音响设备损坏。正是通过这样不断的训练，把接近原唱的发声方式牢牢地存储在大脑中。才能做到自然而然的模仿。这些模仿歌手常常在各地进行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比如对方特产庆典以及海外侨胞的聚会中，代替原唱歌手为人们带来欢乐。然而模唱歌手心中最深感遗憾的往往是自己的人生被埋没了。有一位模唱歌手曾这样说道：有时候我也想活出自己的人生，可是在我身上几乎找不到真正的自己，就连在舞台上我也必须一模一样的模仿他们生活，有时也想换个发型，却连这一点自由都没有。当我意识到原来没有我自己的时候，心里就会感到说不出的悲伤。当然是模仿歌手感到振奋的是观众热烈的掌声，但比掌声更能激励他们的是他们所模仿的原唱歌手对他们的认可。有人一生从未见过，也从未与原唱歌手交谈过，但也有一些模仿歌手能与原唱保持联系，甚至彼此赠送礼物。然而神却对我们说，你们要效法神。这里效法一词，若做更准确的翻译是照样、塑造、刻印成形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成为以神为原型的人。若用更通俗的说法，可以理解为你们要成为神的翻模之作。模仿歌手之所以模仿原唱歌手，是因为他们有着特定的目的，或是接受邀请在舞台上演唱自己喜爱的歌曲，或是借此获得经济上的收益。然而这样的人生很难带来真正而深层的满足。即使这样度过了大半生，也难以真正适应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们并不是被造来活成别人的人生，而是被造来活出自己独特的生命的。因此，许多模仿歌手心中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能够以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发行一张唱片。但我们效法神，却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原本就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为要像他，活出他的样式。当我们越是竭力效法神，我们的生命就会越被分别出来， 我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就越发被提升，得以升华。然而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受造之人，怎么可能效法那位创造主神呢？因为在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光在一秒钟内大约可以行走30万公里，以这样的速度，光在一秒钟内可以绕地球7圈半。因此从地球到月球，光只需要大约1.3秒，到太阳大约需要8分20秒，而到达太阳系最外侧的行星海王星则需要4个多小时。若是乘坐宇宙飞船从地球飞往海王星，大约需要12年的时间。不仅如此，若以光速前往银河系的边缘，也需要大约10万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距离。然而宇宙中这样的银河系据说至少有20000亿个之多。因此没有人知道宇宙真正的尽头在哪里。即便如此，在这浩瀚无边的宇宙，仍然只是神有限的受造物。创造这宇宙的神与人本无法相提并论，然而神却依然命令我们要效法他。在神的属性当中，有与我们可以共享的属性，那就是我们说的是非共有属性。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盼望他们出埃及记3章14节，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说自己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指神的存在性，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受造的存在，唯有神是受造者，是造物主、创造主。希伯来书当中关于比任何都更卓越的基督如此告白，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旧约圣经的多处经文中都宣告神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这一属性又称为神的不可变性。人因为是有限的存在，必然会经历改变，也终将走向消逝。然而神却永远不变的，神始终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在150篇诗篇中，唯有一篇由摩西所写的是诗篇第90篇，在那里诗篇是这样告白的，诗篇90篇2节下半部，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又称为神的永恒性。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个世界何时开始，也不知道它将在何时结束。在墓碑上无论大小如何，必定刻着被安葬之人的名字以及他出生于世的年份，而在出生之前与去世 出生之年与去世之年之间总会刻上一条横线。人一生在世的长度其实就是一条横线，无论是生活了50年、生活了10年、50年还是100年，甚至更长，在世上的生命长度都不过是一条横线。10年与100年相差10倍之多，但若与永恒相比，无论是10年、100年、1000年、10000年，也不过是一条横线而已。然而神并不是一条横线，而是从永恒到永恒无限延伸的那一位。大卫在诗篇中正是这样向我们告白的。诗篇139篇7到10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拥有身体的人只能存在于当下所站立的一个地方，然而神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无处不在，没有任何地方不存在。这又被称为无所不在的神的无所不在性。若有任何存在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就绝不可能是神。正如这样，神的自由拥有、不改变、无限、无所不在等属性被称为不可共享的属性。这些属性不是我们可以效法的领域，而是我们当敬畏服服的领域。因此圣经中并没有说，正如我永恒你们也要永恒，或正如我无所不在你们也要无所不在这样的话。圣经并没有说这样的话。然而在神所拥有的属性当中，也有他愿意与我们分享的部分，神学上称之为可共享的属性。其中之一便是圣洁。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盼望他们在埃及地与外邦民族有所分别的时候，他如此吩咐他们，利未记11章45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基督徒作为名副其实基督徒的试金石，是责任也是特权。爱是与神的共有属性，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神就是爱，这位以爱为本质的神也吩咐我们要爱神，并且爱人如己。主耶稣也曾说，我们成为他门徒的明证就是彼此相爱。除此之外，行公义是行慈爱与怜悯，忠心而行，遵行真理等，都是神愿意与我们分享的属性。耶稣曾宣告说，我是世上的光，同时也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主是永恒的发光体，而我们则是领受他光的反射体。正是借着接受主的光，我们才能够在世上活出光明， 这正是活在并实践神可共享属性的生命。你们要效法神这句话，并不是命令我们去拥有神那些不可共享的属性，而是呼召我们在他可共享的属性上活出他的样式。这句话清楚地表明，神是何等地抬举了我们，也显明了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何等之高。即便一个人再喜爱自己的宠物，即便那只宠物再聪明，也没有人会对他说，你要成为效法主人的狗或效法主人的猫。因为人从未对宠物怀着这样的期待，然而创造天地的神却对作为受造物的我们说，你们要效法神。让我们做一个这样的设想，假如在小提琴演奏方面拥有世界顶尖水准的父母，希望我学习小提琴，于是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若这把小提琴只值20韩元左右，我们会怎样想呢？啊，原来父母只是希望我把小提琴当作兴趣来学。如果学几个月觉得没意思，不学也无妨。甚至哪天打球时没有球踢，用这把小提琴敲敲球，大概也没有关系吧。但如果父母买回来的小提琴价值1亿韩元，我们会怎么想呢？可能我们会惊讶，完了，这下我是真的不轻松了。父母对我小提琴的期待绝不是业余爱好那样的水平，不只是国内比赛那样简单，甚至是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比赛、肖邦国际音乐比赛那样的舞台都希望我能够获奖，成为世界顶级的演奏家，大概是父母的心愿吧。这正是要效法神这句话真正的含义。以赛亚书55:8-11，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对8-9的经文了解，可以知道神的意念和道路不但与我们的意念和道路不同，而且远远高过我们。10-11的经文却往往不够熟悉。当天上的雨水降下来滋润大地，使土地吸收水分，栽种在其中的植物便因着水而生长，结果同样，神口中所出的话语也必然成就其所要成就的果效，绝不会突然返回。人即便立下再坚定的决心，或向他人做出再豪迈的承诺，也常常只是停留在言语之中。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人所说的话往往止于言辞，但神的话语却始终带着能力。神借着话语创造了天地万物，而犹大子民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也正是在神所宣告的期限之内准确的应验完成。因为他的话语本身就是能力， 神吩咐我们要成为效法他的人，并且呼召我们过这样的生活。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是神的儿女。换言之，活出越来越像神的生命，正是最符合神儿女身份的生活方式。以小说《红字》闻名的作家纳萨尼尔·霍桑，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名为《巨石之脸》的故事内容如下：在一个被层层群山环绕的山谷村庄里，居住着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在这个村庄远处，可以看到一张由大自然形成的巨大岩石脸孔，而额头的高度就有100英尺，约30米。再一看，那张巨石之脸仿佛是雕刻在峭壁上的，但实际上是几块巨大岩石奇妙地组合在一起，才呈现出那样的形状。走近一看，脸的轮廓便消失无踪，只剩下杂乱无章的巨石。然而从远处望去，那张脸却显得既高贵又温和，既威严又充满了温暖。名叫欧内斯特的男孩从母亲那里听到了一个世代相传的故事。有一天，这个村庄里会诞生一位伟大而高尚的人物，当他成年时，面容将会与那张巨石之脸极其相似。欧内斯特渴望能长寿一些，好亲眼见到这位人物。欧内斯特比同龄的孩子们更加聪明，但因为从事农活，脸庞变得被太阳晒得黝黑。他唯一的老师就是那张巨石之脸。每天劳作结束后，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凝望着他，仿佛那张巨石之脸也正向他投来温暖温柔的微笑。有一天，村庄忽然骚动起来，原来是一位出生在本村的年轻人，在港口城市赚了大钱后荣归故里。村民们称他为聚金者，意思是收集金钱的人，并夸口说，若要数算他所有的钱，恐怕需要100年的时间。人们兴奋地高喊，这个人简直就是巨石之脸的化身。然而欧内斯特却摇了摇头。这时，一位年老的女乞丐和两个年幼的乞丐正向坐在马车里的巨金者请求施舍。他连脸都没有露出来，只是随手扔下几枚硬币。看到这一幕，欧内斯特心想，他与其说是巨金者，不如说是傻童者。许多年过去，巨金者先生也早已不在人世，他的财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剩下那座曾经如同宫殿般的住宅，如今已改作旅馆使用。人们喜欢已经长大成青年的欧内斯特，因为他勤劳踏实，为人和善，乐于与人交往，但他们却认为他仍然凝望着那张巨石之脸的举动实在是愚不可及。有一天，人们传言一位出身于这个村庄的人在战场上建立了赫赫战功，如今以总司令的身份凯旋而归。他被称为老雪与雷霆，村民们放鞭炮，摆设宴席，热烈欢迎他，并欢呼说他正是那张巨石之脸的化身。然而欧内斯特却无法认同这种说法，在那位将军的脸上找不到温和和温暖的痕迹。欧内斯特叹了口气说，我们还要再等多久呢？后来欧内斯特步入了中年， 他所做的事情似乎一成不变，却渐渐被更多人所认识。他始终以温柔善待邻舍，他的话语也常常感动人心。就在这时，又传出消息说，有一位长得像巨石之脸的政治家即将返乡。然而这个人不过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行事的人，在他的口中，恶可以被说成善，善也可以说成恶。村民们盼望他能成为总统，而这正合他自己的心意，但他同样不是那张巨石之脸。在欧内斯特眼中，这位政治家更像是一个因得不到更大权力而恼怒的孩子。岁月流逝，欧内斯特也步入了老年。然而白发越多，他学问的智慧也越加增长，皱纹越深，他人生的智慧也越发深厚。渐渐的，甚至有大学教授和企业家前来向他请教。每当日落黄昏，欧内斯特便如往常一样与村民们分享生活的智慧。他的脸上洋溢着温和与温柔。就在那时，一位诗人不由自主地高举双手呼喊道，看那欧内斯特正是那张巨石之脸的样式。村民们这才恍然大悟。然而欧内斯特却安静地回到了家中，继续等待着那位必定会出现比自己更像巨石之脸的人。今天是纪念主耶稣降生并盼望他再来的带领节，降临节第三个主日。对什么样的人来说，降临节才是真正的等待的节期呢？又对什么样的人来而言，2000年前主降临人间的那一天，12月25日，会比任何节日，甚至比自己的生日更加有意义，更具价值呢？答案是，为着效法神而不懈努力的人，是相信那位不仅使我们从过犯和罪恶中得以复活、得以拯救，更为使我们成为效法神的人而舍己，把自己献上，成为馨香之祭、赎罪之祭的主的人。若那远看是人脸，近看却只是杂乱岩石的巨石之脸，尚且能够改变欧内斯特的一生，那么更何况是真实的神呢？既然神亲自吩咐我们要成为效法他的人，当我们竭力效法主的时候，他又怎会不亲自做工呢？让我们众人都能够成为效法神的人吧，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新人，活出与神儿女的身份相称的生命。也不要忘记，那竭力追求要得着主所要得着我们的，就是效法神的人。如此，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将成为圣诞节，因为主必在我们效法神的生命中，一年12个月、365天，天天动工，不断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2025年只剩下2周的时间了。2025年的365天当中，已经过去了95%以上的时间。年初我们决心要追求在基督耶稣里被主得着的今年。再次告白，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了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另外不想放下我们所抓住的而四处奔波。 从世俗的价值观来看，为了效法看起来美好的，不断努力。如此，当我们呼出在这个世上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明明知道会后悔，求神饶恕我们的顽固。尽管如此，主仍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迎接将临节第三个主日。我们应该朝着哪里向前？应当效法谁？感谢神，让我们再次回想，我们作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人，又作为神国的市民和神的儿女，应当效法谁？应当以怎样的目的生活？唯有一位神，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完全承认神的至纯、神的不变、神的无限、神的无所不在，让我们不但能够服侍神，也向神献上正确的礼拜，也求主将神的圣洁、慈爱以及怜悯、恩慈与信实分赐给我们，使我们在生命中效法神。愿随着岁月流转，我们身上越来越显出像神的样式，也求主带领我们善始善终，走完2025年，并以属灵的意义与盼望开启2026年新的旅程。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